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非常感恩，就再次能恢复和大家面对面这样的分享，虽然隔着口罩。这样的日子呢，使我们想到，就是我们能够相聚，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哈，应该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所以倍加珍惜啊，让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恢复到能够彼此相聚在一堂，共同敬拜你的日子。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也赐给我们健康，也让我们在这动乱的时代当中，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主与我们同在，讲的听的求主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人类学习的方式呢，其实大致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从经验来学习。不过呢，我们个人的人生短暂，我们的经验也有限，所以我们就会有些问题去请教别人呢，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很多世事沧桑的老人家啊。再不济呢，就是我们会去读历史。我们对过去了解的越多呢，其实我们对于今天的判断就越靠谱啊，我们为明天的预备呢就越有方向啊。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呢，书写的历史主要就是用来帮助帝王来治理这个国家的，讨论呢过去的这些政策的利弊啦，还有呢让现代的统治者呢能够见古知今。比如说宋代的司马光，他写了一本书叫《资治通鉴》啊，其实你从书名就知道他修史的目的，就是资呢就是帮助的意思啊，治呢就是治理，帮助君王治理。来通鉴呢，就是以古鉴今哈，看过去来知今天，这就是历史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存在的价值。其实这一类文字呢，在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旧约，我们就看到智慧书，它就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传统。不过呢，圣经的特殊性在于呢，它是神所启示的，那么它教导呢，不仅是君王治理着国家，而是君王臣民所有属他的百姓呢，教导他们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就是用智慧文体写的一段啊，非常有历史教训这个意义的一段记载。首先我们看一到五节啊，我们看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合理的但却不是一个事实的一个请求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新的以色列王，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继位的时候发生的一段历史记载。当然所罗门的儿子那当然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哈，想必他也是经过很好的训练，帝王的教育等等。不过呢，他继位的时候却是有相当的挑战。首先我们看在政治上，他外面有中东其他地区非常复杂的国家族群的这种关系问题。虽然他的祖父大卫和他父亲所罗门镇得住这一方啊，让周边呢这些群雄都服他们，但是呢当新王继位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仍然像他祖父那样扬名立外呢？能不能继续的令这个各邦继续的臣服呢？其实这是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因素在里面，这是外部哈。那内部呢，其实各个支派之间呢也有一些相当的张力存在，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啊。比如说有一些历史的记忆啦，现实的利益啊，都有可能让这十二个支派之间呢有一定的离心力哈，那就可能有裂痕。在新王继位的时候出现积怨啊爆发，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是政治方面。那经济方面呢，你可以想象到所罗门时代是这个国家最鼎盛最富足的时代啊，那就很容易养成呢就是奢侈之风，大把用钱啊。你看所罗门他建个这个各种的建筑大兴土木，他就用了20年的时间，那百姓呢想必就是服役甚苦，交税甚重啊，那百姓当然就是相当的疲累， 这个整个社会是一种疲累的状况。那差不多呢，你可以估计到当时的以色列就出现国富民穷的这种现象啊，也说不定。比如说中国的秦朝、隋朝都是这种。一方面呢，统治者呢觉得，哎，非常鼎盛哈，国库非常充实，想做点大事儿，野心膨胀。那另一方面呢，其实老百姓已经怨声载道了，心中已经相当的不满，也非常的疲惫了。那这种情况是极容易引发这个跳崖式的崩塌啊。咱们说这历史里面有一些现象，就是明明这王朝还挺强盛的，就突然就崩塌。秦朝是一个例子，隋朝也是一个例子。好，那这是其实在罗伯安登基的时候，他的政治和经济呢都有一定的隐患。那你看他选择第一节看到他有一个特别的选择，就是他选择登基的地方在事件，其实是有相当的政治考虑的。他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登基大典的机会呢，来解决王权所面对的这些地方势力之间暗流汹涌的这种张力啊，达到呢他自己内部呢团结稳定这样的大目标，一致呢来守住以色列这个怎么说，在当时中东地区是很强盛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形象。这就是他的王朝利益所在，那也关系到呢他执政的合法性还有稳固性。所以他必须确保大典呢在事件成功举行。其实仪式呢在古代它在政治当中的作用呢要大过我们今天人的想象，就是祭祀还有呢就是展现这个军事力量这种综合展示呢，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你一方面要展现出你是奉天承运，你的权力是从天而来的，另一方面呢你要秀秀你的肌肉啊，让这个反对者呢不要轻举妄动。所以在《左传》里面就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在什么呢，在于祭祀跟上天的关系啊。还有呢就是戎，戎就是战争军备这类的，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那大家知道有一件很有趣的现象在这里出现的，第一节他选择事件呢，你要知道大卫在哪里继位的，希伯伦上台的当以色列的王，而他的儿子所罗门在哪里继位的，登基大典是在耶路撒冷。那到了罗伯安他为什么就选择事件作为他登基大典的地方？事件是48个属于利未支派的城之一，这座城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其实是挺有特别的这个历史地位的。比如说你说事件，你最早会想到呢就是亚伯拉罕，他进迦南，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进入到迦南地，他进迦南的第一站，他所支搭帐篷的地方和建第一座坛的地方就是事件。雅各从他寄居的远方返回故乡，他在哪儿买了一块地呢？他也是事件买了块地。而且后来约瑟死了，从埃及运回到以色列埋哪儿呢？埋事件。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他在哪里再次和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我们跟上帝有约呢？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就在事件。我们圣地之旅去过事件呢，你会发现事件旁边就这两座山是非常有名，他们这事件就在这山根底下。律法的祝福和咒诅就在这里再次的宣告。而士师时代呢，你知道基甸的儿子亚米比勒在哪里自封为王呢？在事件。可以说事件呢在北方10个支派里面，这个事件这个城它的地位可以说我们刚才简单看了一下相当不俗。所以你可以见罗伯安他选择事件作为他登基大典的城市呢，真的是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思考，不是随便来的。所以他对于此行要达到的目标 他非常的清楚。显然你看罗伯安应该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精心的策划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典礼在实践，他希望成功，他希望顺利的能够巩固这个他新上王这个王座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但却意外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呢，让他非常的没有预备，就是有一个民众请愿上访团就突然出现在这个典礼上面，而请愿的内容呢，我说是合情合理的，就这时候人民呢是期待减租减赋。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父亲是大兴土木20年，挥霍的不得了，所以老百姓的负担很重，他所以希望这个罗伯安登基的时候你开点恩给我们减恩啊，叫减赋减租。当然你看历史上每一个新王登基呢都会于施就是惠政于民啊，送给老百姓一个大礼物，这是很常见的。不过你要知道呢，统治者主动施恩和老百姓自己提出来被迫接受，其实这两者之间在王的眼中看来是相当不同的，差别很大。这个其实不是关涉到一个该不该做的事儿，是关涉到一个怎么做的事情。所以民众在登基大典上请愿，而且作为服侍王的那个条件呢，在当时你想象一下，就是大煞风景，肯定的。而且呢，这些老百姓说的话有点威胁的味道在里面啊，就说如果你顺从民意的话，我们就顺从你。当然，百姓的顺从正是罗伯安在这里举办登基大典的目的啊，此行的目的。但是呢，他又接受老百姓的这个要求，这种情况下呢，他又觉得对他这个王的威信不利啊。更何况呢，他看的人群当中有一个眼中钉出现，这谁呢？耶罗伯安。这个人呢，圣经记载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而且呢，他有名望。重要的就是，当这个人有能力又有影响力，就相当的在统治者眼中看来是要注意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还有一个预言，就是有个先知亚西亚曾经呢对耶罗伯安做了个预言。先知把他自己衣服撕了12块，说你选10块，将来呢我赐给你10个支派，留给大卫啊所罗门的后代1个支派。然后想还有一个呢啊，立位支派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个预言让所罗门知道了，所罗门呢就追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就逃到埃及去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特别身份的一个政治人物，是所罗门想斩草除根而没抓到的人。竟然今天他出现在罗伯安的面前，他是一个民意领袖，而且从埃及大老远的赶回来组织民众上访来了，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其实呢在古代就是这样，这是人类历史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当你的国政出现问题，你百姓有所不满，那其实有一些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呢，他自然会想方设法的呢等待这种时机来动摇这个现政权。罗伯安此时此刻他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摇或者这样的一个威胁。当然罗伯安并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应该刚才我说过受过良好的帝王教育，毕竟他是所罗门王的儿子，他是这个国家的继位者，他很不简单，他知道事态呢是相当严重的，虽然一肚子火呢他强压下来，采取了一个拖字诀，就是让这个民意代表呢说你们3天以后再来见我吧，3天以后再来听候回复。我们再看6到11节，他3天以后给了老百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呢？就是合乎他自己意愿的， 但是相当误判的一个回复，对于大局有一定的误判的一个回复。你看表面上看来呢，罗伯安做事是挺守规矩的，他先咨询谁呢？那些老人家，前朝百姓哈、啊，那些前朝老臣。不过你看他已经不和他的祖父大卫和他的父亲所罗门在敬畏神的那个时代呢已经相当不同了，也就是圣经没有记载呢他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这是你看他跟祖父和父亲很不同的一个地方。他直接呢去问有经验的老臣，老臣给他的回复是什么呢？一个主意，就是你要顺从民意，你要采取呢怀柔安抚的政策，恩待着民。圣经里面写的啊，你要恩待着民，使他们喜悦，然后用好话回复他们。第七节，这样做呢，当然王会感到憋屈，但终于呢，结果是可以达到目的哈、啊，就巩固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其实这些老臣他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就是让心怀不满的老百姓得到他们想要的，那王呢，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王想要什么呢？第七节最后那句说，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其实呢，老臣的第七节在历代志下这里呢说的已经柔和多了。你看一看，成书应该早于历代志的列王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更直白，更逆耳。说什么呢？列王记上十二章七节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一句话里面呢，服侍这个词啊，连动词带名词出现三回，都是同样一个词根的，就是王要服侍这民，就如同仆人那样，那他们就做你的仆人。服侍、仆人、仆人，这三个都是一个词。所以老人家的话呢，其实忠言逆耳，听起来呢不好听，但是非常合乎哲理啊。就是你先做仆人，百姓就做你的仆人。老臣们毕竟有经验，他看重的是结果，你达到目的不就行了吗？你不就是让他们能够顺从你、服侍你吗？这是他们看重的。所以你看老年人呢，他体力、精力、健康都走下坡路，但是老年人至少呢有一样是常常是他的优势，就是他有睿智，他情绪呢平衡，不想平衡也不行，太急躁暴躁容易心脏病突发啊，所以他情绪会平衡一些。他加上呢他阅历丰富，而且饱经世故，所以他会看一些事情呢看得通透一些，富有洞察力，比较能够分清楚现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就是不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催眠的陷阱。其实你看看那个特别惯于自我催眠的人呢，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先入为主，他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观念，很不容易改的，而且看什么事情呢都按照自己这把尺子呢，希望这个事情朝向他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做出评估，做出结论，而且他是选择性的这个看这些身边发生的消息啊，他会过滤掉他不想看的、不想听的，所以他总是被自己的主观性所引导，根据他自己喜好意愿的做出决定，而不根据真实的情况如何做出判断。所以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自我催眠的人呢，他往往是非常固执，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而且毫不妥协。他一旦制定了什么计划、方针、目标，他就不再调整了，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一头走到黑。而且呢，他往往你看到他所有的那个方案当中呢，老缺少一个最差的预案的，最差情况出现了怎么办？他没有 plan B， 这是特别的特点。 虽然让百姓永远的做自己的仆人，这是罗伯安他的目标，也是他执政的利益所在，他也为此呢来到世间，但这个时候他就偏偏的就咽不下这口气。你看经文的第八节提到呢，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不用这个词儿啊，原文可以说是比中文更激烈，就是气绝。不用这个词儿，你不用吧，好像中性一点啊。气绝就是简直是把你的意见书扔到地下那种。他却怎么样？却不用这些老年人，而是用那些和他一起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去跟他们商量。非常不满意这些糟老头的他这个馊主意啊，就过不了这口气。不过呢，你看，确实一朝天子一朝臣，罗伯安肯定有自己一般一起长大的发小、朋友、知己。其实罗伯安呢，和他所信任那些所重用的满朝新贵啊，你说是少年人，咱们感觉都是很年轻啊，其实呢，他们也都一把年纪了，也老大不小了。《列王纪》说呢，罗伯安继位的时候已经41岁了。历代志呢又记录他是已经有妻妾成群，子女满堂了。这个人其实在年龄上，在生活阅历上已经不能算是少年人了。假设你最起码的以他结婚成家生子做父亲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少年人。这样作者呢在这里特别称他为少年人，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相当于那些老臣的这个深谋远虑。他所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成熟，不管他年龄多大，他显现出来一种不成熟。所以呢，作者其实在里面加入了一个价值判断，尤其是在敬老社会啊，老年人的话应该注意听，这种社会文化的时代，他做了一个判断。接下来他写就是这些老臣意见是咱们刚才知道了，那这些新贵呢，这些所谓的少年人跟罗伯安一起长大的呢，来到罗伯安的旁边，罗伯安呢就向他们讲述了这件事情，而且特别注意第九节，他引用了一句话，他特别选出了一句话，说你父亲，就是在这里哈，说那些百姓告诉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们使我们轻松一点，求你使我们轻松一点。他特别引用这话呢，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感觉，罗伯安想必对这话特别不爽，尤其不满意的就是这句话，所以他特别的引出来，说给那些他的朋友们听哈。因为我想再想深一层，百姓的这句话呢，就戳痛了罗伯安，他们让罗伯安感觉到呢，自己跟父亲那一代明君哈、所罗门真是有天壤之别。不要忘记，圣经记载所罗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么一个聪明人哈、百科全书式的人，什么都懂。那他威震四方的一个君王，而罗伯安在这样的一个父亲的阴影下长大，你从一个做儿子的心态来想想，他真的是太被父亲的光环压得抬不起头来了。孩子总想成长，总想他最盼着是让父亲肯定他嘛。但有这么一父亲，哇，我想他肯定成长的环境让他有压力，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父亲的文韬武略让罗伯安多少有自卑，而且别人对父亲的称赞也让罗伯安心里面不厌其烦。现在这些老臣们强迫他自己认识他自己的真相，他确实不如他的父亲，所以又一针见血的这些百姓的话就捅到了他的痛处啊。好，大家看同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怎么回应呢？这些发小啊，在当朝就是官二代了，或者官三代啊，其实他的父祖辈都应该是所罗门满朝文武，那也是干练 那不得了的大臣们。你想他们的儿子是不是跟罗伯安有点同病相怜，彼此互相理解呀、啊？都非常明白，太了解罗伯安的玻璃心了。所以他出的主意呢，这所谓正是对症下药，也就正中下怀，他很懂得罗伯安的心态。所以我想这些和罗伯安关系很好的发小呢，可能并非100%的阿谀奉承，用广东话来说就擦海呀、啊，可能不是100%给他擦鞋，但这些少年人呢，或许呢，我刚才说有类似的情节，他们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于是呢，他们就鼓励罗伯安呢，要勇敢的超越你的父亲啊，请大家注意10到11节，他们用的话的强烈对比啊。王耀对他们如此说：“我父亲的小拇指，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看，一个对比是小拇指和腰，这不是一粗，这粗细不是一量级的哈，一小拇指的粗和腰的粗。第二个呢，就是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这又是一对比啊，重轭对比那个更重的轭。好，你再看第三个对比。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原文呢没有蝎子鞭，那个鞭子没有，就是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责打你们。这个三个强烈的对比呢，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些人是多么懂得罗伯安的心态，他真的是想超越他的父亲的。小拇指和腰，重轭和更重的轭，鞭子抽和蝎子抽，哇，这太生动的，简短的这么一句话太生动了。所以这时候罗伯安呢，就任凭他心中的小小激愤少年，取代了他本来应该是知本首要的那个君王的胸怀。他刚愎自用的做了一个决议，就是他决定去捅炸一个致命的地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是我们常说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是没什么悬念的，这很正常。那关键呢，他不能够太过于操之过急哈。不要以为呢，你能马上的就成就一个大功名，大获成功，轻而易举的超过前人。其实前人呢积攒的他那个影响力到那个步呢，他也是一点一点的经历了很多患难挫折，高高低低的积累下来的。所以你看所罗门他是权倾天下，他也有个过程，对不对？所以更何况呢，他做王的权威呢是从神而来，同时呢也是他靠着神呢一点一点积累，这个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垂手可得的。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方面，我们看12到19节。我们回到经文看呢，3天以后，罗伯安呢就面对着这些百姓了。耶罗伯安带着一帮上访百姓、民意代表，就来到了罗伯安的面前，听王的决定。当然，他们的期待呢就化为泡影。因为罗伯安呢用非常严厉的话来回复他们，除了没狂妄的说我小拇指比我爹腰还粗，其他的狂话都放了，打嘴炮啊，非常的过瘾。所以历代志呢就记载罗伯安这个王的抉择，他的抉择就13到14节说得很清楚，他的决定就是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去做。这个决定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没有悬念，不但连累了他自己的官员，哈多兰被百姓用石头打死，连罗伯安他都急急忙忙地逃回耶路撒冷，结果呢国家一分为二，10个支派人家独立了。所以请各位留意哈，事情其实发展到这里啊，我们看到呢罗伯安他的目标是一点都没达成，政权没稳固，国家没有维护统一，而他发出的狠话 没有一样按照他强势发言使出那大招来，能够这个大招就没发出来，问题就是反倒最后呢他是落荒而逃。他的新的王权这个权威呢根本就无从建立，而且他设定的所有的前面的目标，包括他巴巴的到这事件来登基大典，全都泡汤。我相信这不是罗伯安他想看到的结果，但的确呢又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当人做事不顾后果的时候呢，其实结果就与愿相违。换句话说，人会意气用事做出一个有违自己根本利益的事儿，一个决定。而且呢，当你权力越大，你做的决定越大，这个后果就越严重。我这两年看过可以数得出来的有一本，其中之一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书，就是美国历史学家一个女性历史学家她写的书，叫《愚政进行曲》，巴巴拉塔克曼。她是专门研究呢历史上包括特洛伊木马这种大的抉择，然后大的问题，很有意思。他找了差不多五个个案来说，他就给这种愚政啊，就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或者一个政治呢，下了一个限定性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不是说你做了一个蠢事儿，当时谁都不知道，以后才发现哇做砸了，不是，就是当时的人就已经发现你这决定呢是有问题的，是有损自身利益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完全是有替代方案的，不是说我指这条路了，还是有其他选择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之后呢，影响非常大，结果非常糟糕，甚至是和你愿望完全不一致的。他说凡是历史事件呢，你看他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他就是一个愚政了。所以你看的表面上看来呢，它是一个决策失误，是一个人的问题。不过当你依照着基督徒的历史观来看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历史不是偶然的。我相信基督徒是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历史观的，就是历史没有偶然。当然非基督徒的历史学者他们就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觉得历史里面有偶然性发生的。但我们发现呢，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历史，我们接受上帝是历史的主宰，那历史呢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没有什么偶然的事发生。为什么我们看是偶然呢？是因为我们不太能了解这后面的因果的关联，就是事情太多，中间怎么编织出来一个全图来，我们其实是所知有限的，因为我们是受人自我的局限，我们不是全知的。一个再优秀的历史学家呢，他也不能彻底洞察每一个历史事件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你拉上一些关联得出你的解释就已经是很好的研究了，你不能把每一件事的背后的关联性都找到。我们只是很有限的能看到历史它一些深层的玄机，但是我们不能全知。换一句话讲呢，其实历史有那种蝴蝶效应的。蝴蝶效应所谓的就是说，有一种假设说，在南美洲的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当中，一个蝴蝶扇动了翅膀，到北半球的美国的这个大陆上就有个飓风啊。美国南方常常有飓风登陆，那就是。其实最初的那个气流的这个颤动呢，它是一个蝴蝶的扇动了翅膀造成的。这个是一个假设，理论上的可能，就是说当一个气流它在变动的时候呢，把整个地球看作一个封闭的一个系统，它一个变量就会影响旁边的变量，就一个变量接着一个变量的影响下去呢，最后就是结果是相当惊人，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其实在历史上呢，常常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只要你能找到这些关联性呢，你就大 致知道，哦，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因果的影响。不过呢，我们虽然不去这么复杂的去再展开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说呢，历史的主宰是上帝，而且他启示的圣经里面呢，他有的地方呢会披露一些历史机密的，这是我非常兴奋的。你看到整个的历代志第十章，它的一个核心的 keyword 要节就是第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这是一句说明的话，这是作者在评述这件事，他让我们看到了罗伯安王拒绝百姓的请求，并且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捅炸了一个地雷。而作者呢，他就好像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一样，做了一个评论，而这个评论呢，是给了一个解释性的评论，说这个王这样做呢，是因为神的缘故，出于神，这事乃出于神，而且是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细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刚才我说过，亚细亚说过那预言啊，十片衣服你选十片，12片你选十片，将来你要登基，如果你敬畏我的话，你和你的后代的权位就非常巩固等等，就要应验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在历史上看似很偶然的事情呢，实际上呢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它背后的意义。当然我们在研究普通的历史当中呢，我们这些搞历史的是不敢轻下这种判断的，这事儿是这么回事，所以它出于神是这么回事，我们又不是上帝的谋士哈，我们其实不敢这么下断言。不过呢，圣经让我兴奋的是，神默示圣经的作者呢，他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个调动的心意呢来透露出来。就像这一节，这事乃出于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信息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掌管历史的主宰呢，他的话语必应验，历史在他的手中，而君王的心呢也在他的手中。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除了圣经之外，这种明确的这么一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谦卑的推测。我看历史呢，我往往发现这样的，说当一个王朝或者一个皇帝啊，他屡出傻招，而且每次就是人做一次错误的决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次次都错，这才叫做奇葩呢。当哎真有这样的人，你看有的这个王他执政呢，有的时候好招，有的时候错招，得失参半哈，这很正常。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奇葩的皇帝呢，就是每次做决定都是错的。哎，我大致呢谦卑的推测，就是这就是出于神了，这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死定了的这个节奏。这是在看历史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出现这种判断的时候呢，你也就能判断说啊，这个大势所趋，大致你是看到清楚脉络了，别做幻想，别说他有一天早上醒来吃了什么药一样就突然就聪明起来了，做起了明智的决定了，一般不会。他要是真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我就谦卑的推测他是出于神。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我看一本第三帝国兴亡史，他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我至今就是，我那时候才中学生吧，就是忘不了这句话，就是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他疯狂，其实是疯狂犯错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百匹马都拉不回来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我说 我们需要谦卑的去判断，辨明呢一个大势所趋啊。也就是当罗伯安他王不肯顺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也就是神所命定的时候呢，他就会是发现人世间的任何的智者，任何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扭转他，改变他，结果已定。而尽管结果是未来的，可能你已经大致心中有个数了，但是我还想强调呢，你要平衡的看圣经呢，绝对不是主张人是应该接受宿命论的。所谓宿命论呢，就是哎呀，你既然知道你在历史当中是无能为力了，所以你就应该放弃主动性，随波逐流了，得过且过了。圣经并不主张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我们在世上生活，而是呢，圣经教导属神的人呢，要为所当为，做你该做的事儿。历史上那个大方向、大决定、大终局，那是神负责的，但你也不能够放弃啊！你要做你当做的事儿，不管这个大潮是什么样的一个潮流。什么是当做的事儿呢？总结起来，概略的说哈，其实圣经就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我们主同行嘛。还有呢，就是完成神托付给我们见证福音的大使命，这类的圣经谈得很清楚的。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呢，甭管他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其实都在这种明确的准则之下呢，演绎出来各自多姿多彩的丰富多样的人生。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样的故事，每个人都不一样。总之，作为基督徒，你既要坚持相信上帝掌管历史，同时呢，你又有责任照上帝吩咐的旨意呢去度过你的人生。所以关于后面这个，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度过我们的人生呢，容许我最后多说几句啊。耶稣基督也教导人呢去分辨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懂得看天象，你们怎么都不懂得分辨时代呢？看不见这时代当中神的作为呢？这是马太福音16:3，让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让人去分辨历史时代神作为的。所以审时度势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无数的历史故事都告诉我们，你要误判形势，其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谓误判，我界定它是不只是你看到的、想到的这个判断、下的判断是和实际不相符的，甚至相反的。当然这种是误判，是严重的误判，但还有一种误判也应该包括呢，一个遗漏在里面，就是你忽略掉了某些重大的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决定和你的未来的人生的设计当中呢，你没有想把一些可能性放在里面去想。所以呢，我学那个历史学家巴巴拉，我把误判危机呢也设定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其实近期内在你身边已经有很多的征兆性的事情发生了，现象已经出来了，这是第一。第二，有人吹哨发出警告，有吹哨人。第三，你并没有为此做出预备，没有相应的和有效的预案在你的心中。所谓中国人话讲，就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你没考虑到那方面，突然那个事儿发生了，其实你只能靠一时的应激反应啊，回应，那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呢，我说当出现这三个条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就有很大机会做出危机误判。第一，看不见身边已经有很多现象带有征兆性的发生了。第二，他不去听那些吹哨的人的警报。第三，他做的任何的规划决定都没考虑这种可能性在里面，没有考虑一种危机的可能性在里面。所以这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呢深思。5年前你吹哨，大伙儿肯定都不信，但如今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多事之秋，恐怕呢 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开始了，这成了我们的共识。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所有人呢，其实都来到一个做种种重大决定的关口。不过有的人说我懒得想，不想那么多，这也是一决定，别忘了。所以今天这经文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了，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人能自己来左右的，不是按照内地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历史呢是由神做主的，这事情若是出于神呢，我们就应该尊主为大，谦卑的去接受它。但我们也有责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重要的是就是凡事呢我们不可以单凭情绪好恶啊，去条件反射的去做出回应。这样的人呢常常是付出很大代价的，也常常是会容易被对方控制，并且呢让你跌入到陷阱当中的，因为他算好了你一定有这种反应。事情的发生你就需要做决定，最好呢就是有事先深思熟虑的一些预案 Plan A Plan B， 哪怕没有，你也首先呢应该是安静的回到主的面前来，平复自己的心情，想一些问题有助于你做决定。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想想我是谁，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牧师，你是谁？其实对你做决定很重要。你的职责何在？你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你要保护什么？换一个角度，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群体，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现在我们做的决定，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助于让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使命？这是不是与从上而来的上帝的召命能保持一致？而且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来保护其他人的周全？神的名会不会因着我们的决定和行动呢得到荣耀？其实问过这些问题之后呢，大致来说你该怎么做决定呢，这大方向就有了。愿神呢亲自借他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面对我们的时代。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所听有限，所见有限，我们的所思所想做出的判断都不是能够周全的。求助你在这样的时代当中特别的怜悯我们，赐给你这个时代当中百姓智慧，主让我们能做出合你心意的决定，也使我们的人生能够过得有意义。主，谢谢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